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今天是要看以赛亚书中的圣灵论。那么以赛亚书里面讲论关于到神的灵的经文相当的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我们要分两次来讲。我就把所有关于弥赛亚的讲到关于弥赛亚的神的灵和弥赛亚之间的这些关系的经文，我把它集中在一起下一次讲。所以我们就大家会看到我们今天开始是从30章第一节，那其实讲到神的灵30章第一节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们就把关于弥赛亚的这些经文呢我们集中在下次来讲。今天我们就先看其他的这些讲到神的灵的经文。所以我们第一段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30章，我们看第一节。以赛亚书30章，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7节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上下文。以赛亚书30章第一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好啊，这一章30章的第一节到第7节，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当时的南国，他们不求耶和华的帮助，他们转去求谁的帮助呢？去求埃及的帮助。当时是面对亚述帝国这个强大的这个国际的权势，所以呢他们就去寻求埃及的帮助。那么所以第一节先知就责备这些百姓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那这里首先先知责备他们是悖逆的儿女，这是回到第1章的第2节的主题，开宗明义。以赛亚书第1章第2节，先知就责备神的百姓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悖逆神。那在这里指出其中一项的悖逆是什么呢？先知说他们同谋不由于我，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出一个就是说谋略，他们彼此商量做了一个谋略或者说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决定要跟埃及联盟，要依靠埃及来对抗亚述帝国。那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一种悖逆的行为，而且他们这样的行为神说不是由于我，换句话说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他们讨论商量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这个策略本身呢不是出于神的旨意。 可是这里先知说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至于被罪上加罪。那这里我们会看见前面一句话同谋不由于我，然后结盟不由于我的灵，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句话是平行啊。那么当然他们这个谋略本身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求问神，所以第二节就说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所以在这里解释他们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怎么来解释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的灵跟我，也就是说神，是平行的。那所以这里表明一件事情，他们跟埃及结盟不是神所允许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起身下埃及去没有来求问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先求问耶和华明白耶和华的旨意，他们就是按照自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要跟埃及联盟。那么所以这里先知说结盟却不是由于我，这个我的灵，也就是说不是由于神的灵呢，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说，当他们决定做出这样的一个联盟的时候，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而神的灵是把神的旨意向神的百姓启示的一个器皿，也就是说神透过他的灵把他的旨意向他们启示。那么当然神怎么样来把神的旨意向百姓启示呢？我们从旧约我们清楚看到是谁，是借先知的口来宣讲。所以这里说你们同盟不由于我的灵，你们起身下埃及没有求问我，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借着神的灵来向先知显明出来，然后先知就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要还是强调神的灵，他的工作是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出来。那虽然这里没有用文字这样讲，不过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他们同谋不是由于我的灵，意思就是说没有来求问耶和华。那怎么来明白神的旨意呢？当他们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神的旨意怎么显给他们呢？是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那旧约的时候有先知来向神的百姓宣讲，这是对整个国家，不是只是，这不是对个人。所以呢在生命记我们看见，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也就是在西乃山，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神跟他们立约，神直接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与他们立约。那那一次的经验让他们学到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极其可畏的。当然神是有自然界的这个景象，有黑暗，有密云，有雷轰，有火焰，有地震，那么而且有脚声，然后就是这我们没有经历，如果我们经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们一样的战惊。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说，我们以后不要耶和华再对我们说话，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来告诉我们。那么所以后来在生命记十八章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其实生命记第四章也有提到，第四章第五章都有提到，耶和华神说这些百姓这样子敬畏我是对的。那么他们要求以后耶和华不要再直接跟我们说话，把要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是神的先知，然后由摩西来告诉他们。所以在生命记十八章神就给他的百姓一个应许，他说他对摩西说，我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凡是不听从他话语的人就要被定罪。那么换句话说，神就应许要在以色列人中兴起先知的职分。虽然我们中文翻译成神对摩西说，我要在你的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一位在希伯来原文这个是一个单数，可是这个单数是一种叫做集体的单数， 集体的单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单数可以指有可以指向一个人，真的是一位啊。但是这也可以指向一群人，这群人被看为是一个整体的一。所以这个应许本身，也就是说，以后神要把他的旨意显给他的百姓时候，他要兴起先知，啊，就是他们所要求，不要再直接跟我们说话。耶和华是可畏的，所以神兴起先知，神要把当说的话告诉先知，先知再来把神的话传讲。但是这个也指向那位最大的先知，那一位就是谁？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好，所以耶稣那个时代，有人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他是那先知，所指的就是《生命记》这个应许本身。但这个应许本身呢，是指向先知的职分，但是特别是指向那位最大的先知。不听从先知话语的人，就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里我只是让大家明白这些经文的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晓得这里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说你们结盟呢不由于我的灵。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一此就是说没有借着这样的求问，神的灵就把神的旨意显给先知，然后可以透过先知的口来把神的旨意告诉神的百姓。好，那这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出来。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4章第16节。我们读这节经文，我们也要先读一下啊，前面第八节哈，我们从第八节读到17节。以赛亚书34章第8到17节，这句话呢，第十六节的解释哈，就是常常被误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一种叫做转轮读经法，就是错误的解释这节经文所带出的一种读经法哈。等等，我会跟大家讲。好，我们先看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是不是鹧鸪啊？鹧鸪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舵拉在其上。以东人要遭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刨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好，那这是什么呢？首先前面第九节到十五节，先知预言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以东，也就是说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这里是耶和华有报仇之日。我们看其他的旧约，我们知道以东人原来是被看为是有以色列人的兄弟，对不对？因为是以扫的后裔，但是他们却没有按兄弟之情来对待以色列人，所以呢，神要审判以东，要为他的百姓报仇，所以呢，这里就宣告神的审判临到以东，以东要变成荒场啊，这里就是要被荒废，所以就有这些动物、这些鸟住在其中，有走兽、有豺狼、有山羊等等哈。好，所以十六节，先知就呼召神的百姓来查考耶和华的书，他说：“你们要查考 宣读耶和华的书。当然你如果读注释书，很多注释书就在问这里耶和华的书是什么，因为这是先知以赛亚他呼召以色列犹大百姓来读耶和华的书。那当然有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这里所谓耶和华的书也就是先知神借着先知所宣讲的话语，把它用文字把它记载下来，那就是所谓耶和华的书。所以这些预言，所以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是被文字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每一个细节都记载，这个都记载在书上。所以当先知以赛亚预言以东将要遭受这种荒凉的景况的时候，他就呼召神的百姓说，你们来查考耶和华的书。那么也就是说，这些预言本身已经有被记载下来，有被记载下来，记载在先知，就是说先知已经曾经宣讲过这样的预言，已经把它写下来，那在这个耶和华的书上这些细节都有。所以他说，你们来查考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这个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是指前面八到十五节讲的情况都有，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你都可以看到有跟我这还半，跟我所说的是一样的啊。那我就说，这个转轮读经就是根据这句话，他们就说圣经上的话无一没有半偶啊，所以就把一些经文摆在一起然后来读哈。那这个姨姨最清楚，因为以前她是读这个转轮读经哈，就是把什么跟启示录是不是不是
两章不同的放在一起来解释
啊。总而言之就是把新约一些经文，旧约一些经文一卷书，它是就是把几卷一整卷书这样子并列在一起，然后他来互相解释。他说无一没有半偶啊，所以这叫还有什么大转轮小转轮，那这个其实是宋尚杰博士提出来的哈。那不过这个那个是非常的，就是说曲解神的话语，但是就是根据这节经文哈，所以他们就要半偶读经。好，所以以赛亚先知只是呼召他们来读耶和华的先知已经预言所写下的这个记载。那他说在这些书上呢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些事情，没有一个缺少，没有一个没有半偶，都讲了。那原因，所以呢神的话既然已经说了，所以接下来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了，因为耶和华的口已经说了，这些话已经对神的百姓宣讲了，所以呢都必然应验。怎么应验呢？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我们中文翻成我的口呢，在有些注释书他说原文其实这是他的口，就是都用他了啊。那当然这个他是指耶和华，他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啊。那换句话说，神的口已经吩咐了这些神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呢，这里所强调的是神的话必然应验。那么神的话，以东的荒凉是神的口所命令的，那么这个荒凉一定会成就。如何成就呢？神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们是谁？就是前面讲的这些猫头鹰啊、乌鸦啊、这些走兽啊、这些鸟类啊，神的灵会把他们聚集到以东地来啊，然后神也为他们研究，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就是在描述前面八到十五节的情形，怎么样来成就，怎么样来成就。那这个成就，所以他们在那里要永远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啊。所以你看前面就是说，以东要成为荒场，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远。远远没有人经过，那这些动物就要住在其间。所以这个以东的荒凉是神的口已经说的神的话，而他的话必然应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怎么样应验，是由神的灵来成就 神所预言的，因此神的灵把他们聚集，然后神为他们研究等等之类，当然这是成就，这是神自己要来成就。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灵呢是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神的灵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那这个原则我们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也曾经有经文是表达这样的事情哈，借着神的灵让神的旨意能够来成就。好，那我们看第三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七节。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并没有翻成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但是原文是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把它说明一下。以赛亚书四章第七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哈。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这个气我们说原文就是灵，就是可以翻成气，可以翻成灵，可以翻成风，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直接按那个字翻译，就是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好，前面一到三十九章先知宣告对神百姓的审判，还有呢这些这个百姓的罪，百姓的罪跟神的审判，所以预言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我们看见四十章安慰的话临到神的百姓，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呢这个被掳的日子会将会，就是说这个日子会满了，也就是说神要赦免他们的罪，然后神要拯救他们脱离被掳之地。那我们通常都说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也就是说神要第二次对他百姓施行拯救，救他们从被掳的之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好，那因此就有人声喊着说，所以就有人，不晓得是什么人，但是就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宣讲说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那预备道路就要把这些路修平。这是用古代君王出巡的一个比喻，古代的君王要出巡的时候呢，所有就是说要去的地方都要事先怎么样，要把路给修平了。今天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们2001年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一年是教宗这个要去以色列，哇，到处都在修路，那当然有些路都已经修好了，所以他们就说你们很有福气哈，这个时候来，因为为了教宗来，所以他们路啊，哇，都把那个路给他重新整修哈。好，所以古代君王也是这样出巡，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是耶和华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因此就有个声音呼叫说，要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要把这些高高低低的都要把它削平哈，山凹大都要填满等等，要把这个路预备好。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当然这个首先是指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被掳之这个的被掳这样的人的手中，从被掳把他们拯救出来哈。但是我们知道新约的作者把它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说施洗约翰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因为耶稣要来，他要来施行拯救，他就是 那位救主要来施行拯救。那好，但是当神宣告这样子的救恩的信息之后，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又有一个声音，这个又有一个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就吩咐先知说你喊叫。那么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先知神就回答说要喊叫说什么呢，喊叫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换句话说，当神宣告他的拯救要临到他的百姓，当神刑罚的日子满了，神的拯救要临到的时候，要他们为耶和华这位救主预备道路的时候，这样子拯救的信息对神百姓来说，神所宣告的话，显然当时的百姓怎么样，对这样的信息有所怀疑，所以他们没有做出一个反应，就或者做出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回应，所以就有一个声音要他再次宣告，宣告说人有如草，有如野地的花，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的人类。换句话说，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怎么样，很脆弱的，有如这个野地的草跟花。那宣告这个的意思就是指告诉他们说，今天耶和华宣告拯救要临到，但是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要知道，这些列国，这些强国，巴比伦帝国，在你们的眼中，他们的这个政权是不可打倒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也不过是人，人不过是如草，如野地的花，人是很脆弱，是非常短暂的。然后他就用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在五月的时候呢，从东边会有又热又干的风吹来，当这种又热又干的风吹来的时候，好像在沙漠地，你知道那些风啊是又热又干，吹到巴勒斯坦来的时候，原来是青绿的草地，大概在两天之内，48小时之内就会变成一片枯黄，所有的绿都没有了，就是变成一片枯黄。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特有的景象来描述人的短暂跟人的脆弱，所以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他说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这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换句话说，这些世上的强权，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吹在这些凡有血气的花草上，草就枯干，花就必凋谢，就好像五月这个巴勒斯坦的这种又干又热的风一样。所以呢，我们的经文就翻成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吹在其上说草和花其实是讲到有血气的，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气吹在其上，这他说百姓诚然是草，其实他就是 people， 人诚然是草啊，诚然是花，草会枯干，花会凋谢。所以就是要让神的百姓明白一件事情，神他是创造的主。那这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的气，但是我说气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spirit 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翻成灵，可以翻成气，可以翻成风，在希腊文都是一个字叫 ruah， 这个 ruah 就是气，也是灵，也是风。那我们中文翻成气，可是可能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是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换句话说，在创世纪我们第一章我们已经读过了，神创造的时候，神的灵有参与创造。那么诗篇104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我们上次讲的，也就是神的灵是参与这个创造。所以神的灵可以赐人生命，也同样可以把生命取走。 神的灵是赐生命的灵，但是也同样可以把生命取走。所以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或者说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这个草就会枯干，花就会凋残。他说百姓诚然是草，所以这时候他是用这个比喻，但是已经应用在人的身上。所以神要取走这个人的生命，那么随时神就可以把人的生命取走。所以这个地上的强权也不能够胜过神，而神的百姓自己本身也没有能力来救自己，但是谁可以施行拯救呢？唯有耶和华可以施行拯救。那么所以他说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跟人的短暂跟脆弱对比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永远是不变的，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是可靠的。所以前面有人声喊着说，先知所宣告的神的拯救要临到，这个话是永远坚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